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每日头条，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16日对气球事件首次发表正式讲话，他期待同习近平沟通。对于他的讲话，各界纷纷评论。分析指出，美国同中共的通话，西方国家应坚守自己的底线，要求中共公开道歉。下面来看报道。
16日，在美军击落中共间谍气球将近两周之后，拜登首次针对这场危机发表正式讲话。他希望和习近平通话以查清真相，但是他没有提到通话的具体时间。他还强调美国寻求和中国的竞争，而不是新的冷战。西方媒体不仅大量报道拜登的首次讲话，还采访了大量评论人士。纽约时报文章认为，拜登试图平息在中国空中间谍活动问题上的怒火。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认为，拜登的讲话显然尽力给美中双方留有余地。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山姆·布雷斯尼克对美国之音说，拜登一方面要与中国保持外交渠道畅通，另一方面不能够对有关中国议题表现得软弱。中国问题专家蓝述分析指出，我觉得中美之间谈还是要谈的，不能够不谈，不谈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谈，目前的情况是中共还未有正式的就气球问题道歉，所以说如果要谈的话，必须要求中共公开道歉。关键的不是在于谈定是不谈，而在于怎样去谈。我们希望看到拜登政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公开要求中共道歉。到目前为止，美加两国已经击落4个空中飞行物，其中一个已经被确认是中共间谍气球。它穿过美国蒙大拿州拥有核导弹发射井的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附近，它还经过了美国 B-2 轰炸机所在的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附近。对于后来的3个气球，拜登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与中国间谍气球计划有关，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侦察飞行器。纽约时报17日报道，这3个不明飞行物都是在商业飞机的飞行高度上停留，但是间谍气球的飞行位置会更高一些，大约是18000米。对此，空军前首席科学家马克·刘易斯指出，这个正是侦察气球的最佳高度。时评人岳峰说，西方和中共打交道多年的过程中，经济上吃亏，技术被剽窃，现在还被他的间谍气球直接入侵到本土。在看完拜登的首次讲话后，岳峰说，先礼后兵，先从外交层面上沟通亦没什么问题，但是自由世界和中共在价值观上有根本的分歧，所以西方要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要保持好自己的实力，能够认清中共的伎俩，这些对西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共侦察西方的行动，美国国防政策专家约翰·罗素曼多昨日在英文大纪元上发文说，中共加大了对美国和盟友的军事侦探，可能是为即将入侵台湾做准备，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加大反制力度。观众朋友，你期待美国对大陆当局什么态度呢？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们。17日，
西方媒体就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报道了大陆当局的军民融合军事计划。分析指出，中共采取民营企业的方式，是为了低调发展军事的同时欺骗西方。下面来看报道。
17日，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楚伯良和同事施曼森女士联合发文，题目是气球事件背后中国野心勃勃的军民融合计划。同一日，华尔街日报亦发表题为中国气球计划体现军民融合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揭示了中国的企业和军方之间的相互加持。纽约时报文章介绍，从几十年前开始，中共当局就开始让军方和民用工业密切合作。习近平当政时期更是要求地方政府设立基金， 支持无人机、机械人等军事技术。2017年，他亲自领导一个国家委员会监督企业分享人才和技术，并指出这个是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巨大举措。民营企业伊格斯曼航空科技集团生产飞艇已广为人知，他的创始人武哲将公司 16% 的股份卖给了三家投资基金。这些政府支持的基金正好都专注于军民融合这一领域。中共对军队、新闻甚至菜刀买卖等领域都绝对控制，为什么放开民营企业参与到军事领域入边来呢？时评人岳峰书面回答本台记者采访时解读了其中的 QK。 他说，之所以采用民营企业的方式，就是为了在国际上低调获得敏感技术和原材料等，迅速发展而不引起西方的注意。这次气球事件令西方震惊，正讲明这么多年中共骗过了西方。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美国政府确信这种实力的融合是间谍气球计划的基石。楚伯亮和施曼森亦写道，美国政府担忧中共通过民用供应链销售的美国商品或技术最终可能会用于军事用途。早在川普时期，美国就禁止华为购买美国技术，并禁止美国公民投资某一些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的证券。拜登亦已阻止支持军用飞艇和气球的五个中国企业和一家研究机构购买美国的零部件和技术，其中就包括伊格斯曼。观众朋友，你认为在大陆当局为什么利用民营企业发展军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知。
美国华盛顿邮报16号指出，早在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之前，中国内部早已对这种侦察工具进行投资及研究，而且公安机构早就开始使用这种高空气球，在新疆偏远山区甚至是上海世界博览会等场所进行维稳监控。中方对这种气球在海外甚至战争时期的潜在用途抱有极大野心。下面来看报道。
华邮指出，2017年夏季，北京公安局派30多名公安参访一家政府支持的气球研究中心，在机库入面观摩系流气球、大型飞机的地面设备等，讨论这些航空器怎样用在前线。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气球飞行器研究中心正是这项发展的核心单位。气球研究中心主任姜老华等专家早在2008年就呼吁政府填补平流层的侦察能力真空。他当年受访说，国际间在平流层的竞争相对开放，飞艇将是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秘密武器。研究中心已进行超过200次气球实验，据称多在北京市、山东省，飞行路径横跨内蒙古沙漠地区、西藏、青海及海南岛，目标是希望有朝一日在南极建立高空气球基地。姜老华及其团队多年来不断强调，气球可以成为用于追踪车辆和人群的廉价平台，如同美军在阿富汗作战期间使用的浮星器。不过两者差别在于，中共当局是用气球来监视人民。例如电光研究院2010年与国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合作，操控一个57000立方英尺大的气球警卫，在上海世博会场上空进行监察。这个是流气球配备高解析度、红外线及高光谱相机，一年直勤7日。这种气球亦对2014年的新疆郁金香嘉年华会实施监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宏指出，这些气球都是军民两用，由科研机构或私营民用企业完成研发后再交给军方。美国情报界已经得出结论，中共间谍气球是中共军方实施的广泛侦察计划的一部分。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6号召开常委会会议，称中国这波疫情死亡率全球最低，创造了奇迹。但是专家认为，中共所谓奇迹是建立在白骨堆上的大话。下面来看报道。
2月16号， 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称中共抗疫放开后，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准，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而且群众是认可的，成效是巨大的。对此，旅美华裔学者吴造来发推嘲讽，中共带领全国疯狂清零，最后的效果是破坏了生产生活，成功制造了天怒人怨，次生灾难巨大，只有效保护了领袖的面子和权贵元老，最终导致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武汉疫情受害人张海16号对大纪元表示，对这种表彰大会我很愤怒，这个是对港大家属赤裸裸的伤害，同时亦表现出对普通人生命的漠视，这个不是奇迹而是罪恶。中共常委会议还说，2亿多人得到诊治，近80万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准。官方数据直至2月9号累计83150人染疫死亡，但是中共的数字没有人相信。纽约时报16号报道，四个相互没有关联的学术团队得出的估计大致相似，过去两个月中国疫情可能已造成100万至150万人死亡。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所以中共现在所讲的所谓奇迹，实际上是建立在无数死亡者的白骨堆上的一个离天大方。他一方面极力掩盖各种数据和疫情真相，比如拒绝记者采访、封杀民间舆论等，另一方面他又自说自话，声称自己的抗疫才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显得非常愚蠢可笑。唐正远揭露中共的惯技，用方言来证明自己所谓永远的伪刚正，对民众先进行全面的言论审查，禁止人讲出真相，然后利用五毛、小粉红等来伪造一种民间舆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或合法性。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金融企业华兴资本控股，其创办人包凡突然失踪。消息传出之后，华兴资本17号早盘一度暴跌50%，创落5港币的史上新低。下面来看报道。
绿媒17号报道，包凡这一次失联主要与集团的前总裁丛林的违规操作有关，包凡个人因配合调查被带走。包凡近几日没有在办公室和其他公开场合出现，香港市场人士称近两日确实无法与包凡取得联系。16号晚间，华兴资本发出公告称，暂时无法与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与控股股东包凡取得联系，目前公司经营一切正常等。包凡目前是华兴资本实际控制人，据香港证交所的数据，包凡控制着华兴资本近60%的股份，而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2年12月初出席一场颁奖典礼。包凡先后服务于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2005年创建华兴资本集团，在中国投资圈有并购之王称号。华兴资本在2015年因为参与多个中国互联网并购案而知名，包括58同城与港集网、美团网与大众点评网的合并。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